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新赛季即将开始，有什么样的话题在这个时候让人最感到兴奋呢？我觉得就是预测一下下赛季哪些球员可以在球技上，在数据上，甚至对球队战绩的贡献上更进一步，哪些是我们心目中下赛季的十大爆发球员。我觉得这是每个赛季开始之前我最期待的讨论之一。
没错没错，确实下个赛季谁能爆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到了赛季末，我想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做一个节目，是十大令人大跌眼镜的球员呢？
对，而且今年的新秀有很多让人非常值得期待的球员，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呢，先不把新秀放在里面。所以说入选的标准，首先他至少在 NBA 要打过一年，至少是今年的二年级球员。所以废话不多说，让我们来看看哪些球员被我们提名了，但最后没有进入前十的名单。首先第一个被提名但是没有进入前十的球员呢，就是去年的状元，太阳队的艾顿。上次我们在十大中锋的排名中已经说过了，艾顿上赛季其实打出了一个并不差新秀赛季，下赛季呢身边有卢比奥这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组织的球员，而且我们之前看到唐斯也好，戈贝尔也好，在卢比奥的身边都打出了职业生涯进攻最好的效率最高的赛季之一，所以下赛季的艾顿我们也值得期待。另外一个呢就是篮网队的勒维尔，上次我们在小前锋的排名中我们都把勒维尔放得很靠前，上赛季因为受伤，勒维尔常规赛发挥在后半段让人有点失望，但是季后赛真的是成为了篮网最重要最好的球员。新赛季在欧文的身边，我觉得勒维尔很可能承担起进攻的二当家的这样一个角色。第三个得到提名的球员呢就是
宝藏少年
尼克斯的中锋米切尔罗宾逊，那这是阿木的心头肉，他最爱的 NBA 球员之一。下赛季的罗宾逊很可能是尼克斯的这个首发的中锋，场均30分钟的他能不能突破场均四个盖帽的这个大关呢，拭目以待。那第四个球员呢可能名气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上赛季也是 NBA 的总冠军，那就是多伦多猛龙队的安努诺比。上赛季的 OG 呢因为受伤以及场外的原因，在季后赛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表现，下赛季的他很有可能撑起卡哇伊离开之后侧翼的这个空档，所以说放在他面前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大。盘点完这些得到提名的球员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赛季的十大爆发球员。第一位呢是亚特兰大老鹰队的上赛季的最佳新秀第二名吹杨。
好，吹杨这名球员在我们之前的十大控卫里面也有提到过，那么我觉得他是一名打法非常有灵性的一名球员，那么上个赛季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篮球天赋，不论是在投射方面还是在组织方面，他都展现出了非常耀眼的这个闪光点。特别是我觉得他和当今的联盟当红炸子鸡库里在打球的风格方面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另外啊，联盟一直以来都对小个子的球员有一定的偏见，总觉得他们在身体对抗上面会吃亏，像库里全票 MVP 拿了数次总冠军都还没有办法打破这个偏见，那么我觉得大家对吹杨其实也有同样的偏见。在下个赛季我非常看好吹杨来打这些人的脸，他超过三分线以外很广的这个三分射程，包括他的突破和他和另外一名新秀柯林斯的配合，我相信都能在带领老鹰在东部打出一片天。
哎，我非常同意啊！而且下期节目呢，我们会预测我们 NBA 下赛季的奖项。我一直把吹杨放作助攻王的热门人选，而事实上呢，美国拉斯维加斯开出来的赔率啊，吹杨是下赛季获得助攻王可能性最高的三名球员之一。所以我觉得下赛季如果吹杨场均24分加10个助攻，再加将近1.几到2个抢断，我一点都不会意外。
他得助攻王，确实我觉得我也不会意外了。但是如果他能真的能达到24+10这样的一个可怕的数据的话，那我真的是让我都感到惊讶了。
我觉得最有可能限制他成为我们十大爆发球员的原因，一个是他去年已经打得非常非常优秀了，所以他的起点是比较高的。
没错，
如果从他这个去年准最佳新秀的起点再爆发，我觉得他真的要进入全明星了。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看另外一个爆发的点就是看他对球队赢球的贡献。上赛季吹杨19分8个助攻的这样一个成绩呢，的确是很难对于一个二年级球员来说在数据上有所更高的突破，但是他的去年高阶数据并不好， 一直其实在高阶数据上是对球队在攻防两端都是拖后腿的，所以说如果下赛季他可以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尤其是在防守端，然后把老鹰的战绩提升到季后赛左右的水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爆发，非常高的一个进步。好，那第二个十大爆发球员是谁呢？就是下赛季加盟了鹈鹕队的英格拉姆。阿木，我知道英格拉姆一直是你非常看好的球员，但是过去几年他的成长的确还是让人多多少少有所失望。下赛季的英格拉姆，你觉得他如果可以突破的话，突破点会在哪呢？
首先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英格拉姆今年多大吗？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比较年轻，应该差不多23岁。
22。
英格拉姆其实打了好几个赛季，但是他今年只有22岁，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年轻，还是算是职业生涯的初期，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英格拉姆其实在他去年受伤之前，在没有老詹的情况下，他其实打出了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月的数据。在他最后的9场比赛里，他可以场均得到24分，53%的投篮命中率和46%的三分球命中率。另外他还给有6个篮板和3个助攻，真的打出了一点杜兰特的影子。但是非常不幸的是，他在之后查出来血栓问题，直接赛季报销。最近的新闻其实告诉我们啊，他的血栓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医生说不会有任何隐患，他自己的药也停了，他自己也说这个病是不会反复的。所以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英格拉姆其实还是非常非常令人期待的。
其实我在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同意，我觉得如果我们一直以杜兰特的标准来评判英格拉姆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以一个普通的新秀，甚至是一个普通的第二顺位的新秀来看的话，英格拉姆在过去几年还是让大家对他的未来抱有很多的希望。我觉得限制他能成为爆发球员的很重要一点呢，第一是他的健康。你说的血栓问题，虽然他跟波什之前让他退役的那个血栓问题来说，据说是没有波什那么严重，但是这的确是让人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他在防守端，我觉得他虽然手长脚长，让人觉得是有种防守端的蜘蛛侠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身体太单薄，
太瘦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看他防守对面很强壮的球员啊，都是一种感觉被欺负的感觉。
但是毕竟他还是年轻啊，他其实实际上身体还更像一个
未经完全开发的一个状态。
没错，英格拉姆最被低估的点啊，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传球手，他的视野很好。我觉得这一点他其实甚至比杜兰特更优秀。
哎，说到这一点啊，我其实对他下赛季打出一个疑问。我觉得下赛季他在鹈鹕这个非常快的一个进攻体系中，得分可能会变高，但是他能不能承担起更多的组织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鹈鹕下赛季可是有很多可以组织的球员，球哥、霍勒迪，甚至新秀胖虎都是可以承担起组织责任的球员。那英格拉姆下赛季会不会有这么多球权呢？
我觉得英格拉姆在下赛季完全有可能承担起一个进攻终结者的一个角色。在我看来，鹈鹕队真正能有终结能力的只有霍勒迪一个人，而且霍勒迪其实他很多情况下他的重点是放在防守上面的。英格拉姆很有可能变成一个怎么说七六人的吉米巴特勒那样的角色。
我觉得英格拉姆下个赛季的组织啊，并不是说要求他所有的进攻都是由他去发起，而他其实更像一个进攻二传手或者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两个角色的一个结合。那么他在快速的进攻转换中对球的一个分配，在吸引夹击之后对球的一个支配，我觉得可能都是他下个赛季可能会爆发的地方。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湖人定律，
湖人出品必属精品，
湖人弃品必属精品。
对啊，我们过去这个赛季看到了两位湖人的曾经乐透新秀都迎来了自己的爆发赛季，
比如说兰德尔，
比如说拉塞尔。
没错，
那么下赛季
会不会轮到英格拉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那第三个十大爆发球员是谁呢？那就是上赛季已经爆发的球员，那就是西亚卡姆。上赛季的西亚卡姆呢，真的是印象中过去这么多年最快进步球员中进步最让人惊人的一个。
对，可以，我觉得可以堪比当年吉米巴特勒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缘球员成长成球队老大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时间更短。
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下赛季就是球队老大，
而且我觉得他下赛季应该是东部的全明星。
对，这个可能性非常非常高。
我们说大前锋排名的时候，我们说过就是上赛季在没有卡哇伊的情况下，西亚卡姆的场均数据可以多得差不多3分，篮板和助攻都有所提升。下赛季整个赛季没有卡哇伊，洛瑞和小加索尔也都老了1岁，球队必须有人站出来 我觉得西亚卡姆就是那个男人。我觉得下赛季的西亚卡姆场均如果能得到23分、24分，再加将近10个篮板，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西亚卡姆下个赛季将是整个猛龙队赢球意志最坚定、进攻欲望最强的球员。因为小加我们知道他基本上已经可以算作是功成名就了，这个夏天拿到了世界杯冠军，然后加上之前的 NBA 总冠军，可以说有一点无欲无求的意思。那洛瑞垂垂老矣，挣脱了垃圾兄弟的泥沼，变成了黄金兄弟之一。西亚卡姆不同，他还是非常年轻，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他将为真正的西地和喀麦隆最佳球员的两个封号而不停的战斗。
还有个关键啊，那就是西亚卡姆跟英格拉姆一样，下赛季呢将面临他们的合同年，那能否在新秀合同结束之后拿到一份大合同呢？我觉得西亚卡姆下赛季是需要证明自己身价，证明自己是可以成为一个球队当家老大的时候了，
配得上顶薪合同。
对，
那下一个十大爆发球员呢，就是夏天跟肯巴互换东家的罗齐尔。其实在凯尔特人队呢，罗齐尔一直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投篮不准、失误还多、
效率
不
高
的矮个子控卫。下赛季他拿到大合同会成为黄蜂队进攻当家老大的选择，我觉得他的数据上怎么样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过去几个赛季啊，罗齐尔在凯尔特人一直打的是一个替补的角色，场均的时间就是20几分钟，但是他每36分钟的常规赛数据可是15分、5个篮板、6个助攻，而且他每36分钟的失误只有 1.4 个，这对于 NBA 所有的控卫上来说其实都是个失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球员。的确呢，他的投篮命中率过去几年一直不高啊，他的投篮命中率从来其实都没有超过 40%， 这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水平。但是呢，下赛季我觉得他场均18分到19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他在凯尔特人是一个使用率不超过 20% 的球员，下赛季我觉得他使用率至少可以接近 28% 甚至 30%。
我相信啊，下个赛季罗齐尔的在数据的层面一定是可以迎来一轮爆发的。那么有可能限制他爆发或者是他带领球队更进一步的因素呢，就包括整个黄蜂队他们肯定是下个赛季处于一个摆烂的一个位置，他们对新秀培养这方面会投入多少精力，他们在摆烂的方面会糟糕或者是说混乱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对每一名球员的使用是怎么样的，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这些方面可能会去影响到罗齐尔下个赛季的一个发挥。
我非常同意，就是他下赛季的数据可能会很好看，但是对于球队的贡献，这个数据的意义到底有多大，其实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哎，说到这个我就需要提醒你啊，2018年的这个季后赛，当时欧文受伤，罗齐尔首发了19场，为凯尔特人一直战斗了东部决赛的第7场。这19场季后赛中，罗齐尔可是凯尔特人的这个首发控卫，场均36分钟，数据呢16分、5个篮板、6个助攻、1.3个抢断，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甚至在合格水准之上的季后赛首发控卫的水平了。
没错，你提到了2年前的季后赛，我觉得体现一个球员真正价值的是在季后赛。罗齐尔他在季后赛高光的表现，让我们对他作为黄蜂老大真的无限的期待啊！
尤其是下赛季对位布莱德索的时候，让布莱德索尝到了被支配的恐惧。
但是好像季后赛谁都可以打爆布莱德索。
那下一个爆发球员呢，就是罗齐尔曾经的队友，下赛季凯尔特人的当家老二塔图姆。
我不同意，我觉得他是老大。
哎，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了，我觉得他的交易价值的确是球队最高的。下赛季的塔图姆能否成为真正的老大呢？我觉得在数据上他需要证明自己。上次我们说了在小前锋排名的时候，大家觉得塔图姆其实在第二个赛季的进步让人
有一点点失望，
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其实他在每一个数据上都有所进步，但进步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对，而且在效率方面令人不是特别敢恭维，但是呢，同时我也觉得为下个赛季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没错，如果你要让我说刚刚我们讨论过的所有球员中谁天赋让你觉得最有爆发的可能，我觉得塔图姆可能是排名最高的球员之一了。我觉得他无论从软件还是硬件上都有成为一个巨星的潜质。
我觉得其实塔图姆去年表现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看，我觉得他其实成熟了很多，特别是他今年夏天参加了世界杯，在美国队里，他在受伤之前，我觉得他是球队里面最好的球员之一。
没错，如果你非要让我说今年美国国家队最大的赢家的话，我觉得就是塔图姆，至少他让世界证明了没有他的美国国家队是赢不了球的。
对，而且你刚刚提到罗齐尔两年前季后赛的发挥，其实塔图姆才是那个季后赛里面最最闪耀的明星，所以他其实已经证明给了大家，在最重要比赛里面，在季后赛，在世界杯里面，这种最最紧张的比赛里面，他其实是完全不怯场，而且能发挥得更好。
没错，其实塔图姆他小时候是詹姆斯的粉丝，然后他九岁的时候呢，第一次在训练营中看到了詹姆斯，并且跟他合影。十六岁的时候，在推特上点了詹姆斯，让詹姆斯回粉他的推特账号。仅仅三年之后，十九岁的塔图姆就在季后赛中跟他的心目中的偶像站在了东部决赛的舞台上，并且在东部决赛第七场的第四节的关键时刻隔扣了自己的偶像。
这是多少这个我们少年的梦啊！他已经早早的实现了。但是我觉得他还有更高的天空让他去翱翔。
说到那一年的季后赛呢，塔图姆十九场比赛作为球队的第一进攻选择，场均18分、4个篮板、2个助攻、1.2个抢断。我觉得下赛季的他在常规赛数据，我觉得应该比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下赛季的塔图姆应该也是东部全明星的热门人选。
刚才开花你说到他可能是球队老二啊，我觉得下赛季欧文换成了肯巴，虽然肯巴也非常占球权吧。但是肯巴毕竟还不是欧文，我觉得很有可能打到赛季中期，球队的进攻第一选择会变成塔图姆。
下个赛季唯一我觉得可能会限制到塔图姆爆发的一个 X 因素呢，就是他的队友布朗可能跟他存在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关系，那么从无论从球权和战术地位上可能会去分掉一部分的这样一个注意力。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海伍德。
其实说到这一点很有意思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新赛季的媒体日上，布朗跟媒体说下赛季我会打很多时候的大前锋，所以我觉得这个
那塔图姆是打中锋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凯尔特人下赛季这个侧翼这么多球员，包括那么多后卫，如何排兵布阵真的是个很大的问题啊。
是的，
下一个十大爆发球员呢，其实很多人觉得他已经爆发过了，而且他的爆发就是他的新秀赛季，那就是犹他爵士队的米切尔。其实米切尔上赛季很多人觉得失望了，但是事实上他跟塔图姆一样，
对，
就是
非常相似，他们两个人
他的进步不够明显。他上赛季呢得分从20分变到了将近24分，有4分
的
进步，对，但很多人还觉得不行。然后呢，他上赛季的助攻呢也从之前的 3.7 变成了 4.2， 篮板从 3.7 变成了 4.1，从每个方面上来看他其实都是进步的，而且上赛季的下半段他的场均得分有将近27分。所以说下赛季很多人把犹他爵士队作为 NBA 西部
争冠的球队，
争冠的球队，米切尔能否再把自己的比赛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将决定着爵士队能走多远。
是的，我觉得刚刚开花有说到这个塔图姆和米切尔的轨迹其实是非常类似的，就因为他们新秀赛季打出了远超大家预期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赛季其实人们呢对他们有更高的期待，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达到那样高的期待，但是仍然做出了不小的进步。第三个赛季我觉得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他们能从普通的球星变成一个全明星甚至一个联盟巨星，就看着第三年能否迎来真正的爆发。
没错，而且从今年夏天的美国国家队的比赛让我看出来，虽然我是一个肯巴的支持者，但是不得不说从美国国家队的比赛上来看，米切尔是在球场上球星味最浓，我觉得是巨星向最强的这样一个球员。大家都说米切尔像韦德对吧，我觉得的确拿韦德作为一个模板是不够公平的，但是他对于比赛的解读以及他在球场上的统治欲让我的确看到年轻的韦德。而且我们不要忘了，韦德就是在他的职业生涯的第三年把球队带到了 NBA 总冠军的位置。
我们前两期的世界杯特别节目也说到，米切尔很有可能成为那个美国国家队历练之后的蜕变的那个库里、哈登、安东尼·戴维斯。
没错，我们说 NBA 爆发球员啊，我觉得我可以把它分为几类，就是他爆发的原因。第一类就是比赛的时间变多了，他的角色变大了，毫无疑问让他的数据更好看。第二类就是球队的体系 无论是他换了一个球队还是换了一个教练，他的球队体系更适合他了。比如说奥拉迪波，他来到步行者之后就完全换了个环境让他爆发了。那第三类呢，我觉得就是他对于比赛的解读，他积累的经验让他球技有了质的飞跃。米切尔很可能就是这一类第三类的爆发，所谓厚积薄发，就是在 NBA 打了三年之后，再加上他之前的天赋，加上夏天的训练，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爆发球员呢，就是
单换乔治的男人。
哎，的确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真的是换了一半的乔治。
对，我觉得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个交易很有可能是达不成的。他就是亚历山大刚刚加盟雷霆的后卫。
哎，其实对于很多并不是密切关注这 NBA 的球迷来说，亚历山大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而且上赛季在那么多亮眼的新秀中，他并不是最亮眼的之一。为什么我们觉得他下赛季可以爆发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三类因素中的前两类，甚至三类都占了。首先呢，他去年在快船队呢打的是个假首发，虽然首发了73场比赛，但是场均呢也就26分钟，而且在进攻端并不是球队优先的选择，场均出手也只有8次。第二点呢，他换了雷霆队也是换了另外一个环境，上赛季的快船队其实在一大半的时间内都是在为季后赛争夺，没有时间培养年轻球员。下赛季的雷霆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很可能就是一个摆烂的角色，虽然有克里斯保罗，虽然有施罗德挡在他前面，但很可能保罗被交易掉，很可能施罗德打他的替补。那下赛季雷霆队是一个重建中的球队，是一个为未来为选秀而打拼的球队，那 SGA 亚历山大这个年轻的潜力无限的新秀将会是他们培养的重心。
是的，我觉得首先啊，亚历山大这名球员拥有成为球星的一切身体素质，他的各方面身体条件都非常的优秀。另外呢，我觉得上个赛季特别是在季后赛中他表现出来的这种高球商和成熟 稳重，其实我觉得为了下个赛季的爆发打下了伏笔。
没错，他在季后赛每36分钟可是有17分3个篮板4个助攻 1.2 个抢断和1个盖帽的，而且失误只有一个，就是说他攻防两端效率都非常的惊人，而且这还是他的新秀赛季。
而且他们对阵的可是宇宙勇士队，
我们可不要忘了他们在季后赛可是创造了季后赛的翻盘历史的那场球，那场球亚历山大一直是战斗了最后的时刻。
国内的球迷可能对亚历山大这个球员并不了解，而且我看虎扑上讨论他的人也很少，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其实对他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包括我们之前提到了 SGA 其实是换来乔治的最大筹码之一，所以雷霆队对他的期望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看啊，在上赛季初期的阶段的时候打的其实并不理想，但是呢我们看到他的进步，他在上赛季最后20场比赛里面场均可以得到 14.3 分和 4.2 个抢断。
没错，而且过去的这个媒体日 NBA 的媒体日，雷霆队的球队从教练到保罗到亚当斯都在狂吹亚历山大，都说亚历山大是一个既有天赋训练又勤奋的一个球员，所以下赛季的亚历山大能否让雷霆队觉得自己的交易是值的，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另外一个爆发球员呢，同样也是二年级的球员，上赛季灰熊队的新秀小杰伦杰克逊，人称 JJJ。 那刚刚我们说到美国媒体最看好的二年级新秀，一个是 SGA 亚历山大，另外一个呢
就是
JJJ
了。
对，
上赛季 JJJ 其实已经做数据上让人看到了一个有巨星潜力的这样一个球员，我们在大前锋排名的时候也说过 JJJ， 我们觉得 JJJ 其实已经代表了 NBA 未来的这样一个大前锋的方向，可以控球，可以投篮，可以突破，
可以三分，
盖帽又强，抢断又强，
对，能里能外，身体素质非常的劲爆，
而且防守也很好。
上赛季呢，杰伦杰克逊场均 13.8 分 4.7 个篮板 1.1 个助攻 0.9 个抢断 1.4 个盖帽，但同时呢还有将近一个三分球。上赛季其实他是因为受伤啊，打了58场比赛之后就不打了，所以我觉得下赛季如果一个健康的赛季，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灰熊队可能进攻核心的杰伦杰克逊在数据的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
一直以来啊，我觉得大家对灰熊的印象可能都是节奏比较慢，季后赛绞肉机这样一个印象，那么我觉得杰伦杰克逊可能是下赛季灰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他会带起灰熊的节奏，把自己在进攻端的全面性，在防守端的侵略性展示的淋漓尽致。
下赛季让我最期待的年轻二人转组合，一个是吹杨和柯林斯，一个是球哥和胖虎，还有一个就是莫兰特和 JJJ 了。
对，我刚准备提啊，下赛季我把 JJJ 放在爆发球员里面，其实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是因为他有了联盟最好的传球手给他传球。
你说的是凯尔安德森，人类电影精华，中国血统吗？
慢慢扒吗？
我说的就是下赛季最佳新秀的最强争夺者莫兰特。
那我觉得莫兰特是阿木的这个宝藏男孩三号，
所谓爱屋及乌，然后你也爱上了 JJJ 是吗？
没错，我觉得莫兰特和 JJJ 两个的搭配啊，可以改变大家对于灰熊速度慢、进攻套路比较少、主要靠防守的这个
刻板的印象。对，
没错，而且灰熊队的主场啊，他的球票一直是过去这么多年 NBA 平均球票最低的主场之一。我觉得下赛季他有年轻的莫兰特还有 JJJ，我觉得很可能无论是战绩怎么样，他球队的人气和球票应该会上升了。另外上赛季我们说了，这个 JJJ 他的这个数据是在他场均26分钟的这个情况下得出来的，上下赛季的他应该是他们大前锋上最佳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下赛季的 JJJ 可以达到场均34甚至35 36分钟的这样一个水平。如果不是下赛季的西部啊人才济济，我觉得他都有可能问鼎全明星的阵容。
从数据方面看，很有可能是达到了全明星的这个水准啊，但是
从战绩方面来看，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那下面还有两个十大爆发球员要说啊，那都是2017年的这个 NBA 新秀。一个呢就是东部热火队的下赛季的首发中锋阿德巴约。
阿德巴约下赛季将会取代离开的白边成为这个球队的首发中锋。我觉得相对于白边而言啊，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比白边运动性更强的，虽然没有白边盖帽那么爆炸，但是呢他的防挡拆能力包括整体的运动性是比白边要强的，
甚至投篮，对吧？我觉得就是 NBA 现在的常人其实很难做，你又要能防守，脚步又要快，还要能投篮，
复合型人才。
对，白边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过去时代的中锋的产物，一个站桩型的一个墙板型的中锋。那阿德巴约呢，我觉得可能防守和墙板还比不上白边，甚至是远没有达到白边的统治级，但是他的投篮甚至组织还有他的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棒。
是的，一个跑起来的阿德巴约其实是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力。
而且过去的这个媒体日呢，阿德巴约也是被热火队从上到下夸了一遍，球队也说阿德巴约他更符合球队下赛季打算打快的这样一个打法，很可能就是下赛季球队进攻的内线中轴，可以让他打一个组织中锋的角色。
你们觉得吉米巴特勒下个赛季去热火有没有一点看好阿德巴约的意思呢？
我觉得有一个学习委员在身边，阿德巴约下赛季肯定不会吃零食了。
而且阿德巴约也是被今年夏天被波波维奇邀请进美国训练营的，也是对他能力进行了很大的认可。
哎，说到这个非常有趣啊，我前天看了一个报道，说他之所以没有进入最后的大名单，就是因为他在美国队训练的时候太喜欢在外线投篮了，以至于波波维奇觉得不行，不能让你在这个跟我们去了，我需要有人在里面给我抢板呀。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数据吧。其实更有参考价值的是他作为一个首发的时候的数据。上赛季他作为一个首发中锋，场均可以得到 11.3 分和 9.2 个篮板，但是上场时间只有26分钟，所以下赛季我们会期待他会上场28分钟到32分钟之间，他的数据肯定会有爆炸式的增长。
没错，而且他上赛季在82场常规赛中场均上场23分钟还可以得到2.2 个助攻，这对于一个中锋来说是非常高的效率了。下赛季如果他像你说的打了28分钟32分钟，我觉得他场均助攻甚至可以超过4个，
那在中锋里面应该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优秀。
那最后一个下赛季的十大爆发球员呢，就是鹈鹕队的下赛季的首发控卫球哥。球哥呢过去两个赛季呢其实一直都不够健康，两个赛季加在一起一共打了99场比赛，下赛季球哥如果可以全勤的话，我觉得就已经爆发了。
我觉得球哥是现在联盟里面最被低估的一个球员，他在刚进入联盟的时候是受到无限的关注，包括球爹啊一直给他制造一些场外的信息，包括他的签名球鞋这个 Big Baller Brand 也是吵得沸沸扬扬，所以在湖人的时候，在球爹的干扰下，他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打球的。我觉得他加入鹈鹕队以后，他的关注度会减少，那他如果专下心来打球的话，我觉得是有很大潜力的。
没错，你刚刚说他是最被低估的球员，我觉得他刚刚被选上的时候是最被高估的新秀之一。而且他职业生涯的轨迹呢，让我们想到了之前我们说过了一个人生的大起大伏，真的是太刺激了，这个球员那就是格里芬。格里芬像你所说，离开了洛杉矶媒体的这些聚光灯之后呢，在底特律默默无闻地打出了职业生涯的爆发赛季。我觉得球哥很可能跟随这样的一个脚步，在一个更少人关注的一个小市场的球队，却打出了更好的一个赛季。我觉得下赛季他首先不用穿自己的那个 BBB 球鞋，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球哥在球商和这个组织方面啊，确实是没得说的。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现在的鹈鹕队让我会联想到当年鼎盛时期纳什所带领的太阳队，球哥有一点点跑轰纳什的影子啊，胖虎就是当年
斯塔德迈尔
叱咤内线的斯塔德迈尔，而英格拉姆有一点像进攻可能更全面一点的马里昂，
哎，那雷迪克可能就是昆丁理查德森的翻版了。但是呢，我觉得球哥首先在投射上完全比不了纳什，
差的比较
远，差得远，可能更像基德。但是我觉得他推快攻啊，在一个快节奏的这样一个球队的氛围中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一点真的很像纳什。而且鹈鹕队也说了，下赛季他们计划成为 NBA 配速最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下赛季的鹈鹕有可能是场均将近120分的球队了。
而且我觉得下赛季很有可能球哥场均能送给扎养三个空接扣篮。
没错，而且下赛季我觉得一个吹杨一个球哥都是助攻王非常热门的人选。
你刚刚提到了他三分球比不了纳什，但是我觉得三分球完全不像大家想象那么差。很多美国球迷啊，包括一些中国球迷啊，会嘲笑他
投篮的姿势，
包括有的时候三分球空位还投三不沾。我觉得很大因素啊是他的心理压力造成的。如果球哥能处理好心理方面的问题，他的三分球他的投篮我觉得会稳定很多。
是的，他的三分球并不是投不进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是很准的，
可以进很多的三分的。
我觉得很多球员其实现在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天赋秉异的这样球员。我们看到西蒙斯投篮投不进，福尔茨不用说了，这个简直是投篮是个灾难。然后我们之前说的英格拉姆呢，他其实罚篮也只有 68% 的命中率。维金斯曾经罚篮命中率一度不如庄神，然后球哥罚篮命中率也就是在 40% 多左右。所以说这些年轻的 NBA 的这些外线球员到底都怎么了？
我觉得刚刚阿木提到的压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当外界对你的期望非常高的时候，那当你稍微没有达到这样的期望，你的心理落差包括舆论对你的压力，这个都是会影响年轻球员发挥的重要因素。
而且你还有个爹天天在吹说你比库里还厉害。
没错，
而且啊，单从数据的角度上来说，球哥下赛季进步的空间真的是不可估量。上赛季的他呢，场均虽然30分钟，但是在詹姆斯的身边很难有发挥他作用的余地。同时他上赛季的罚篮命中率 41%， 下赛季哪怕提升到 60% 就是非常大的飞跃。上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 33%， 哪怕提升到 35% 甚至 38% 也是非常大的飞跃。而且上赛季他的得分可是没有超过场均10分，下赛季的他我觉得场均十几分是没有任何问题。助攻呢，上赛季也只有5点几个，下赛季应该可以接近8到9个。
没错，而且我觉得球哥的防守是控卫里面顶尖的。而且啊，我们刚刚提到最关键最关键的因素，湖人定律。
没错啊，你这样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湖人的定律的产物了，那就是下赛季华盛顿奇才队的首发中锋布莱恩特。布莱恩特可是湖人队打了一年就放弃的球员，上赛季的下半段布兰特可是非常非常优秀，可以投三分，可以防守，可以抢板。下赛季布兰特应该是场均35分钟，我觉得16+8再加2个3分球，1点几个盖帽是没有任何问题。
其实提名他做十大爆发球员完全不为过，
所以湖人弃品必属精品。
没错。
好，那我们盘点了十大爆发球员呢，你们觉得下赛季谁可以争夺最佳进步球员的这样一个奖项呢？
那我选，
等一下，这个答案呢我们要到下一期节目再揭晓。下一期呢我们将会跟大家盘点我们心目中的 NBA 下赛季的奖项预测，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谢谢大家的关注，
也希望大家不要停止订阅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